2023年4月22日，一场24小时不间断的播客马拉松鸣枪起跑，在阿那亚的海边，用声音丈量世界的尺度。2024年5月18日至19日，声量 The Power of Voice 再度出发，航行于阳光映照的大海，不问来路与归途。声量期待多元观点的碰撞，鼓励自由意志的表达，在潮起潮落中与播客共振。这一次 Vibration Y 播音室邀你一同加入这场一年一度的声音盛会。第二届声量 The Power of Voice 以 Right Now 为主题，允许你胡闹、瞎闹、小打小闹，但不能容忍你不吵不闹。5月18日，24小时，20多个对谈点位，100多场开放对谈，逃离日常生活，剥离社会身份，这里没有权威和大师，只有真诚表达的普通人。5月19日，还有多场线下活动等待大家解锁，在阿那亚的海边，任思绪漫游，让思想交汇。Right now， 不要在房间里踱步，却和真实的世界相拥。这世界从不缺乏激情澎湃的表达者，但缺少坚定不移的实践家。在夏风轻盈而微热的白昼或夜晚，让我们一起打破中文播客现有的界限，用语言和知识探索真实的附近和远方。音乐太多，耳朵太少，欢迎收听 Vibration Y 播音室，我是主播十一。最近呢，这个音综歌手2024终于开播了，上一周的第一期你们都看了吗？暌违了4年，终于又迎来了新的一季。那其实在这一季的歌手2024开播之前呢，我在网上就已经一直在追踪他的消息了，尤其是这个阵容，当时真的是各种网传的名单铺天盖地，然后看得我超级的激动，结果没有想到最后这个阵容一发布，就是没看到自己本来很期待的一些歌手吧，所以呢觉得还是有一些遗憾的。但是反正人选也都确定下来了，而且后面呢还会有一些新的歌手加入，对吧？比如说马上要来的这个黄轩还有杭盖乐队，其实我觉得都还算是可以期待的。那最让我惊喜的其实是这一次歌手他采用的是全开麦，而且是直播没法修音的形式。这个形式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好，对于看电视的观众来说，这是比较能够有和歌手能形成在场感的方式，能够把真实的歌唱能量传递到观众的心里。而且到底谁是真正的实力派，直播就很容易看得出来。那也当然因此我觉得这一季可能就不会有前面几季那种经过了后期修音调整之后的要好听了，但我觉得这种现场感反而是现在大家欣赏音乐会比较需要的。第一期呢，我内心的排名就是节目里面的排名，尤其是前三。那后面的排名基本上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跟前三相比的话真的差太多了，这几乎是一个断层的状态。那不管怎么样，第二期马上也要来了，我觉得也可以期待一下吧。只看第一期可能也看不太出什么，那很多人可能只是比较紧张了，比如说那英他就还没有发挥出完全的实力，还有后面呢也会有更多其他的歌手会上嘛，所以也许我在想等节目总决赛结束了，有机会的话我可以专门再做一期节目来聊一聊整个这一次歌手2024我的感受和一些思考。那今天呢主要还是想和大家一起回顾一下以前的歌手舞台。歌手呢在我的记忆中真的是一个太有陪伴感的节目了，从我大学到工作那几年还叫做我是歌手的时候呢，我就年年都看，它真的就是一场每年都不应该错过的音乐盛宴。那随着这一次歌手2024的开播，也勾起了我很多以前看歌手的回忆，真的有非常多我觉得可以叫做神级现场的表演。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就想要和你一起来分享历届歌手舞台中我心里最喜欢的，然后动不动还会拿出来再膜拜一下的现场，大概会挑选10个来也排个名，但这个排名真的就是完全神仙打架，很难评的。还是想要先跟大家讲一下我的一个评选标准吧。首先声明，所有的挑选和排名都来自于我的个人审美取向和一个标准，大家也都会有自己的评判标准，所以这个排名呢就也不用太较真，最主要还是想和大家一起享受音乐。那对于我个人来说呢，一个舞台一个现场在我心中要留下很深刻印象的话，第一点就是它的编排是很重要的，包括歌手本人跟整个制作团队还有乐手之间的配合，也包括这一首歌的编曲重新的一个设计是不是好听合适甚至有新意的。 其次呢，就是歌手对于歌曲的演绎，他的这个演绎是不是足够完整饱满有感染力，也是我会比较在意的。因为一个舞台要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是需要很强的个人魅力还有特色的。这当中呢，就包括歌手和他选曲的这一个融合度，他会从歌手个人的经历、性格、调性来看他是不是很匹配，是不是他能够浑然天成的让你觉得他的演唱、他的演绎是非常有说服力的。演绎要好还有两个因素，就是唱商和唱功。唱商呢，就智商的商，这是一个很虚的词啦。在我看来，它包括了歌手对一首歌曲的理解是不是到位准确，还有对现场的一个把控度。那有的时候你演绎的太过的饱满就会很油，所以有时候是需要克制的，但太过克制呢又会显得没有感染力。所以如何去处理就会很考验歌手他个人的审美，很考验歌手他的人生阅历跟他的人生感受，以及这当中还有一个叙事性的问题，你的叙事做得好不好，是不是能够让人听进去这一首歌也很重要。当然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就是刚刚说的唱功嘛。那我认为呢，能够飙多高的音，它并不代表你的唱功有多高，因为每一个歌手其实都有他自己擅长的音域，他自己擅长的音区，甚至是风格。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能不能做到游刃有余、自如松弛的稳定发挥，然后不要失误，这就是一个唱功的基本的展现。那当然有的时候失误也是很美丽的，那就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事情啦。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天赋，就有一些歌手的声音真的就是老天爷赏饭吃的那种，他是天使亲吻过的嗓音，他的音色就是实在太好听了。所以对于这种天赋型的选手，音色非常完美的歌手，我觉得唱功上如果出现某些小瑕疵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那说了很多，以上大概就是我的一个评判标准，以及我可能会从哪一些角度去切入来看，来判断这一场演出是不是在我心中能够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以及打很高的分数的。那好像有点乱啊，但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再多多讨论一下。下面我想就话不能再多说了，就让我们直接开启今天歌手神级现场 Top 10 的音乐之旅。第十名，邓紫棋的《泡沫》，来自《我是歌手》第二季第一期。在2014年上《我是歌手》这个节目之前呢，邓紫棋她在内地的知名度并不高，但是节目上这一首由她作词作曲的作品帮她直接打开了局面。虽然这一首歌当时应该只获得了第五名，但是呢，在节目之外，她成为了那一年甚至是后面好几年最火的华语经典歌曲之一了。而邓紫棋也因为她从头到尾一气呵成、稳得可怕的现场表现，还有节目外可爱的性格，就被大家所认识所喜爱。我觉得邓紫棋被这档节目改变了演艺生涯，可以说真的是梦开始的地方。而同时呢，我觉得这场演出对于歌手这档节目来说也是非常有指标性的，它代表了这个节目是能够让真正有实力的歌手被更多人所认识。所以比起竞赛而言，我觉得这一层的意义是更加深远而且重要的。下面让我们来听这一首歌。
下的泡沫是彩色的，就像被骗的我是幸福的，追究什么对错，你的谎言基于你还爱我。美丽的泡沫，虽然你傻活我，你所有承诺虽然都太脆弱，但爱像泡沫，如果能够看破，有什么难过。早该知道像你伤的心不擅长我，也不是谁的错，谎言再多基于你爱我。美丽的泡沫，虽然你伤我， 在留下的泡沫一触就破，当初炽热的心早已沉默，说什么你爱我如果骗
第九名，杜丽莎的 Vincent， 来自歌手2017的第三期。 Vincent 是由美国歌手 Don McLean 在1971年创作并且演唱的一首民谣歌曲。那这首歌呢，是为了纪念印象派的画家文森特·梵高而创作的。它有着深情的旋律和感人的歌词，它向梵高致敬，表达了对梵高生前作品没有能够得到欣赏的一种理解和同情。杜丽莎是来自香港的天后级歌手，我是在歌手这档节目当中才认识她的。她演唱 Vincent 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就虽然我是安安静静的听完了整首歌，但是我坐在电视机前面差点就是眼泪都要掉出来的。如果说 Don McLean 的原版是像一个朋友或者兄弟在和梵高对话，那杜丽莎她就好像是梵高的母亲。我看着台上的杜丽莎就像是看到了母亲在对失意的梵高说，我懂你，我想总会有人能够理解你，能够感受到你发出的光和你的才华的，但是如果没有也没关系，至少你还有我。我觉得杜丽莎的歌声充满了温柔的母爱，深情广阔又包容，仿佛是要熨烫好梵高坎坷而悲伤的一生。但是同时我又觉得杜丽莎其实她唱的就是她自己，她不仅仅是在和梵高对话，她是完完全全的和梵高全身心的共情了。从他的歌声、语气、表情当中，看似平静的表面下，其实深藏了他对艺术、音乐的热爱，那种无奈、隐忍和坚定，都是非常细致的一些情感。下面，让我们来听这一首歌。
Now I understand.
第八名，米西亚的《请别走》，来自歌手当打之年第七期。《请别走》这一首歌呢，就是张学友、邱意浓、李香兰的这个日文原版。那原唱和创作者是日本著名的音乐人玉置浩二。那米西亚是日本唱功最好的歌手之一，我从高中开始就非常的喜欢他，所以当时看到他上歌手的舞台呢，我也是激动坏了。那这首歌的主题其实是很简单的，它有着深情而凄婉的旋律，在表达对离别的不舍，还有对温暖的渴望。尤其是歌词当中通过反复的呼唤请不要离去，表达了深深的依恋还有不愿面对的离别之情。那我觉得米西亚他在这一首歌的舞台上，他的音乐层面最让人惊喜的而且最有效的改编点，就是加入了小笛，这是日本的一种横笛。歌曲开头的这个笛声呢，就一下子让整首歌内里的离别情绪涌了上来，而且这个笛声并不是在开头稍纵即逝的，到了歌曲的中间呢，它也出现了，而且有了一个变调，你等一下可以仔细的听一下。笛子它凄厉尖锐的声音和米西亚饱满深厚的嗓音，在音色上面就形成了碰撞和矛盾，完全体现出了这一首歌凄婉而又有巨大绝望的一种情感，像是要把人的内心给撕裂。下面让我们来听这一首歌。
다 그도 강하신 자
第七名，林志炫的《烟花易冷》，来自第一季第六期。北魏时期呢，有一本书叫做《洛阳伽蓝记》，是由北魏人杨贤之所写的。这个伽蓝呢，就是梵语当中佛寺、僧院的意思。那这本书实际上记载的是当时洛阳各种寺院从繁盛到战争过后衰败的一个历史。那方文山当时看了这一本书就很有感触，于是呢以此为灵感虚构了一个故事，写下了《烟花易冷》这一首歌的歌词，而且呢还有对仗句，叫做《人事一分》，就是烟花易冷，人事一分。他讲述的故事是洛阳城的一位将军奉命出征，不得已只好与自己私定终身的女子分开。这位女子呢就一直在等将军回来，但战火纷乱，将军也受了重伤，迟迟未归。直到洛阳城失守，苦等无果的女子伤心欲绝，出家为尼。等到将军终于能够回来了，他只能看到残破的城门和一片荒凉的洛阳城。到了伽蓝寺，也再也看不到那位女子，只能坐在石板上看雨纷纷，就故里草木深。这段凄美的故事呢，在林志炫的演唱之下，深深地感染了我。林志炫的嗓音只给我的感觉呢，就是很有大学教授那种德高望重的感觉，有一种疏离感。用 B 仔的话来说呢，就是有一种 INTJ 的感觉。然后在原版的歌曲里面，就周杰伦的那个版本里面，这种情绪可能是比较粘稠的，但是在林志炫的演唱之下，他却充满了一种大开大合的历史感。因为这一首歌里的爱情故事的凄美，它本身并不是来自于人的，而是来自于时空历史的无情，那是宏大的，甚至有些冰冷的情绪。所以林志炫他的嗓音就像是一个已经看透了一切，有一种哀而不伤的氛围。孤冷的嗓音和歌曲的韵脚也完美的配合上，林志炫在这一首歌里面就像是一个来自远古的魂魄，他摒弃了情感情绪，参透了世事无常，但仍然不忘过去的历史与情感的伤痛。下面让我们来听这一首歌。
繁华声遁入空门，折煞了世人。梦偏冷，辗转一生，情债有几本？如你默认，相思苦等，苦等一圈又一圈的年轮。浮屠它断了几层，断了谁的魂？痛直奔一盏盏灯，倾塌的山门，容我再等历史转身。等酒香醇，等你叹一曲孤枕。 那似的温柔不肯下笔都太狠，烟花易冷，人事易分，而你在问我是否还认真。千年后泪湿青衫，还有谁在等？而情是岂能孤枕为数洛阳城。如你在跟前世我们，跟着红尘，跟随我浪迹
第六名，韩磊的《花房姑娘》，来自《我是歌手》第二季第九期。《花房姑娘》的原唱和创作者是崔健，他这首歌收录在1989年发行的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当中。我想对中国摇滚有些了解的人应该都知道这张专辑有多么的经典。那这首歌呢，在90年代也是非常的红的，也被各种翻唱过，可以说某种程度上他已经烂过一次大街了。我记得当时知道韩磊要唱这一首歌的时候就还蛮惊喜的，因为韩磊当时在前几期的表现都不是很好，没有进入状态，就有一点太人民艺术家然后太严肃的那个感觉。但是这一首歌听完之后，我真的觉得超级超级的喜欢。其实《花房姑娘》这一首歌听似是对某一位姑娘唱的，它带有一些晦涩暧昧的意味，但它展现的是对于美好事物的一种向往和追求。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嘛，这就也算是一种全民的精气神，它反映的就是当年年轻一代对于传统束缚的挣脱，还有对新生活的渴望。而且呢，在这一首歌当中最精髓的就是崔健他体现出的那一股痞痞的感觉。韩磊对这首歌的改编呢，最鲜明的地方就是加上了三弦的演奏，简直就是神来之笔，就听上去呢总会有一种北方闲适的感觉，很搭而且很悦耳。我认为这个改编是所有这首歌的翻唱的版本当中最好的一个。那韩磊是为数不多能够保留住那一股痞劲儿的，还有就是他在演唱当中的各种手势和动作，就让他就很像是一个老流氓，在舞台上的魅力就还蛮大的。那包括他的唱腔和对气息的运用，让整个表演的气质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原始的粗糙又充满冲动的年代。尤其是我就要回到老地方这一句的花腔，真的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下面让我们来听这一首歌。
自走过你身旁，并没有话要对你讲。我不敢抬头看着你，哦，脸庞。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你的惊奇像是给我，哦，赞扬。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三弦、小提琴、口琴，还有我的徒弟田野，最关键大家，还有我们每一位的演奏家，好，谢谢。
第五名，李健的《贝加尔湖畔》，来自《我是歌手》第三季第四期。我真正认识李健就是从这一首歌开始的，这是李健作词作曲还有演唱的作品，收录在他的专辑《依然》当中。 他的创作灵感是李健在俄罗斯大使的邀请之下去参观了贝加尔湖之后产生的。那这首歌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使用了俄罗斯的配器来进行创作，所以呢就会有一种苏维埃的氛围。那当时节目就有一个讨论嘛，说歌手的舞台上一定要演唱那种特别炸裂然后飙高音的歌才能赢吗？李健的出现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答案，因为当时他的贝加尔湖获得了第二名，说明这种充满叙事美感和空灵氛围的音乐，其实只要你在舞台上演绎得足够完美有感染力，它就是会受到观众们的喜爱。而且呢，别听这一首歌算是一个民谣流行，也没有什么听上去特别强烈的高音或者段落，它其实非常难唱出味道。那李健他大量的使用了混声的唱法，就是真假声或头胸声的混合，然后唱的是又稳又好，非常的舒适。所以能够听得出来李健对这一首歌在舞台上的演绎是充满了克制的，他就是用他好的音色还有唱法，再结合贝加尔湖这一首歌的音乐所营造出来的氛围去展现给观众。要我说这个现场呢，他唱的比他录音室版本还要好听得多。下面让我们来听这一首歌。
在我的怀里，在你的眼里，那里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多少年以后，如云般游走，那变幻的脚步让我们难牵手。这一生一世，有多少你我被吞没在月光如水的夜。多想某一天，往日又重现，我们流连忘返在贝加尔湖畔。多少年以后，往事随云走，那纷飞的冰雪容不下那温柔。这一生一世，这时间太少，不够证明融化冰雪的神奇。纷飞的冰雪容不下了
温柔，这一生一世，这时间太少，不够证明融化冰雪的神奇。就在某一天，你忽然出现，你清澈又神秘，在贝加尔湖畔。你清澈又神秘，像贝加尔湖畔。
第四名，张韶涵的阿刁，来自歌手2018第二期。张韶涵从最早海豚湾恋人开始，她歌唱的实力就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我心里呢，张韶涵就是100%的那种天赋型选手，她的音色真的是老天赐给她的。而且在我感觉呢，她之前演唱的一些流行音乐虽然也很好听，但是那一些歌曲并没有能够凸显张韶涵100%的唱功，但这一首阿刁却做到了，甚至还加倍的做到了。先说一说阿刁这首歌啊，它是赵雷创作的一首歌曲，一首带有明显的民谣风格的作品。这首歌的歌词呢，深情地讲述了一个叫做阿刁的女孩，住在西藏的某个地方，像秃鹫一样栖息在山顶上，生活简朴而坚强。她和俗世间的人们不同，她特立独行。同时呢，阿刁代表的也是那一些在生活当中面对困难，但是不屈不挠的人们。这首歌在节目里面的改编呢，融入了非常多西藏音乐的元素，比如说女生的吟唱，这个藏腔，还有一些器乐，就一下子把那种苍茫的氛围烘托出来了。当张韶涵清亮又有力的声音出现，画面就像是划破了西域晴空一样的霹雳。但是她也没有过多的炫技，而是丝丝入扣的去处理每一个段落，在该抒情的地方和该爆发的地方都做到了堪称完美。但这首歌能够演绎得如此成功，并不仅仅是张韶涵她的唱功很厉害而已，而是来自于她自己就是阿刁。张韶涵她经历过了太多的黑暗、背叛和欺骗，可是她骨子里和声音里面的那种坚强是从来不变的。所以当她唱出 rap 词里面的那一段“受过的伤长成疤，开出无比美丽的花”的时候，就实在太有说服力，太打动人了。可以说真的就是人歌合一。以及到最后他充满力量的唱出高音的那一句你是自由的鸟，就让人就是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不自觉就直接站了起来，太让人激动了。下面让我们来听这一首歌。
茶
终于来到了前三名了，第三名是齐豫的《今世》，来自《歌手2019》第四期。《今世》这一首歌呢，其实是我轻易不会去听的歌，因为它实在是太过的悲伤，太过的强烈。这首歌的词呢，是齐豫的好朋友，我们也都熟悉的作家三毛为她的丈夫荷西而写作的。三毛和荷西的故事呢，是惊世骇俗的极致的浪漫，他们就像是沙漠当中幸存的一对男女，只有彼此依存才能够存活下去。我记得荷西他送给三毛的结婚礼物是他在沙漠当中找了很久的一副骆驼的头骨，而三毛是非常喜欢这个礼物的。他们就是如此相互的契合，相互的理解，相互的需求，在灵魂上是相互的陪伴。1979年9月30号，三毛在欧洲旅行，他接到了一封电报，说荷西潜水失踪，怀疑已经遇难。他火速的赶回，但最终三毛迎来的是从苍茫的大海中被捞上来的冰冷遗体。这对年轻的夫妻就这么样阴阳两隔了，而失去了荷西的三毛就像是疯了一样，失魂落魄，悲痛欲绝。三毛在为荷西守灵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他看到荷西的眼睛和鼻子流出了血，三毛于是用自己擦泪的手帕为他擦去血迹，同一条手帕就这么拂过了生死。而三毛人生当中最大的创痛就被写进了《今世》这一首歌里。这首歌曲呢，从三毛与荷西的相知，唱到了悲剧发生的前夕，再唱到了悲剧来临之时，最后停在了三毛擦拭爱人尸体的内心独白，他似乎窥探到了让人难以接受的生死的深渊。这首歌它不像大多流行歌的曲式一样，是可以划分出很明确的主歌和副歌的，它反而会有一点点像是歌剧，会让听惯了流行音乐的一般听众可能找不到一个明确的记忆点，然后风格也比较少见，它的古典配器和捉摸不定的拍速也不是那么的让人可以一下子就接受。但这种 创作方式，这种编曲却反而把巨大的悲痛和思索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会说，作为三毛的好友，齐豫这一场的演唱让这一首歌真正成为了美到不可方物的艺术品，它带着人类不可抗拒的悲剧之美，就像是歌词里面所唱到的那样，它是血泪交融的演唱。下面让我们来听这一首歌。 第二名，谭晶老师的《愿苍天变了心》，来自歌手2017第六期。谭晶老师可以说是我心目当中歌手舞台上最大的遗憾，因为他当时突然退赛，原因呢众说纷纭，也没有个定论。那其实歌手2017那一季当中，我心中最终的第一名就是谭晶，他就是一个当时我觉得叫歌手是不准确的，应该叫做歌唱家、艺术家，是这么一个范畴的音乐人。谭晶老师太完美了，他当时所有的歌都是第一名，不管是现场的音乐编曲上，还是他个人的演唱，每一首都是完美的，这个真的很恐怖。所以呢，当时他也被大家叫做大魔王。那我在《九儿》和《愿苍天变了心》这两首歌之间想了很久，到底要选哪一首。《九儿》当中，谭晶老师和唢呐之间的互动是很精彩的，但最终我选择了《愿苍天变了心》，原因就是因为它的改编是更丰富和精彩的。这首歌其实是一首流行歌，是由何厚华作词，徐佳良作曲，最初发行于1991年的。那因为是流行歌嘛，所以这首歌的旋律相对来说是简单悦耳的，但是它是非常深情的，表达的是一种关于爱情、人生和命运的感慨。那不管是音乐的编曲还是谭晶的演唱，他把本来一首很简单的流行歌曲唱出了非常有层次的听感，其中最让人动容的就是他融入了京剧的戏腔，在表演的时候还带上了动作和手势，让这一首歌再次完全脱离了流行乐的质感，变成了更加的有艺术感的这么样的一个作品。在这样的处理之后，又通过歌词当中这种相遇别离和内心的挣扎，展现了对红尘俗世当中多情烦恼的理解。总之，这一首歌一切都很完美，下面就让我们来听。
是属于我的你，痛把人生看尽，却无
愿苍天眼泪洗。
第一名，龚琳娜的《小河淌水》，歌手2019第十期。如果说谭晶是完美的大魔王，那我觉得龚琳娜老师就是天使，而且她还是一个能够走到群众当中去的人民艺术家天使。这一首《小河淌水》呢，最早是1947年创作的一首云南民歌，后来呢，是由龚琳娜进行了独特的演绎和改编而来。那龚琳娜的版本，它不仅保留了原曲的民间特色，它还融入了新的元素，去展现它对中国民族音乐和西方音乐结合的一种探索。那在歌手当中，它的演绎获得了非常高的评价，我认为真的是神级的演唱。我看视频的时候就看到弹幕说，这不是小河淌水，是银河倒灌，我觉得还蛮准确的。那我觉得他的表演呢，不仅展现了人声的技巧性和形式的美感，还通过了无词的唱段和创新的旋律，为这一首歌增添了新的艺术层次。这次表演的成功呢，它不仅体现在技术上，它更在于它对歌曲情感深度的挖掘和表达。那小河淌水的歌词呢，其实描绘的是分隔两地的恋人之间的一种思念，其中呢包含了方言的词汇，还有五声的语调式的旋律，营造出了一种和谐纯粹的一种听觉的体验。那龚琳娜的改编在保持原曲的风格的同时呢，又通过增加男声的和音和扩展音域，让歌曲的情感表达更加的丰富和强烈。小河淌水在龚琳娜的演绎之下，不仅展现了中国民族音乐的一种深厚的底蕴，也呈现了她在音乐创新上的才华还有视野。她的演唱不仅是一次技术上的展示，更是对传统音乐深刻的理解和情感表达的完美结合。在我心里，这永远都是歌手当中最让我震撼、最让我感动的歌曲。下面，让我们来听这首歌。 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差不多到了尾声，感谢你的收听。以上的排名呢，就是听个乐吧。其实经典的神级舞台哪止这十个呢，还有太多太多了，比如腾格尔的天堂，罗琦的我期待，韩磊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尚文杰的 Dog Days Are Over， Coco 李玟还有 Neo 的 Earth Song， 还有谭维维的乌兰巴托的夜，太多太多了。所以呢，欢迎大家在这一期节目的评论区里面留下你认为最好的歌手现场，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分享。感谢收听 Vibration Y 播音室，本节目是一档以乐迷的视角去分享音乐的播客节目，我想用自己的力量让你听到更丰富的音乐。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到苹果播客上面帮节目打分。另外呢，就是豆瓣最近也上线了播客条目，希望大家有时间可以到上面去捧个场，评个分，留个短评，这对于节目发展来说非常的有帮助，谢谢。最后，让我们在 Coco 李玟在《我是歌手》第四季第一期表演的歌曲《想念你》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期待下次见面，一起听更多好音乐。
望去，心中又在浮现，哼，是你，手中紧握着你的自己，再也寻不回我们的世界。想念你，在每个想念你的夜晚，无法再等待你入梦，在每个想念你的夜晚，抱你的心。心